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我是你们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4月24号星期，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川普再次打电话给日本和中国领导人讨论朝鲜问题；法国总统大选初选结束，马克龙和勒庞进入决选；以色列总理表示想毁灭以色列的人自己将被毁灭；有专家指出对抗中国和俄罗斯的宣传攻势，美国应该重视国际广播；香港民众游行抗议小圈子选举，要求当局重启政改。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两则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再次从白宫分别致电日本和中国领导人，讨论对朝鲜问题的忧虑。据日本官员透露，川普总统和安倍首相30分钟的电话交谈，意在向平壤施加更大压力，使其不再采取进一步的挑衅行动。不过，电话交谈并不是因为局势发生任何重大变化而触发的。安倍星期一在东京告诉记者说，我们同意强烈要求一再进行挑衅的朝鲜表现出克制。他补充说，我们将和美国保持密切接触，保持高度警惕，做出坚定回应。他还说，他与川普总统都认为中国应当在应对平壤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川普总统随后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报道说，习近平在电话交谈中说，希望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做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事情。白宫官员星期天早上对美国之音证实了川普总统和安倍首相的通话，但是没有公开细节。美国官员一再表示，为了应对朝鲜进一步的挑衅行动，不排除任何选项。法国第一轮总统选举的初步结果证实，中间派候选人马克龙和民族主义者反移民候选人勒庞将在2个星期内参加决选。分析人士说，这是法国政治地震。现代法兰西共和国历史上将第一次由非传统党派的成员担任总统，这凸显了强烈的反建制派的情绪。这种情绪最终可能决定法国到底是留在欧盟，还是步英国脱欧和川普领导美国的后尘而走自己的路。根据预测的结果，马克龙获得 23.8% 的选票，勒庞获得 21.7% 的选票，获胜者需要绝对多数票，这将在5月7号的决选中确定。马克龙在星期天晚上的胜利集会上说，一年来我们完全改变了法国政治。尽管这位39岁的前经济部长以前与不受欢迎的社会党总统奥朗德有关联，但是马克龙是亲欧盟也亲商界的，他在选举前的民意调查里领先。他面对的挑战是获得中间派和左派的支持，包括断裂的社会党的支持，并说服选民他不代表奥朗德政策的延伸。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副总统彭斯日前表示，巴黎受到的袭击是最新的警示，提醒人们恐怖主义有可能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刻进行攻击，美国因此要不遗余力地铲除恐怖主义。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彭斯在印尼这个东南亚最大经济体的首都雅加达两天访问结束前，与商贸人士的圆桌座谈会上做出了这番评论。
事件再次提醒我们，恐怖袭击可能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发生。印尼和美国人民都非常清楚这一点，就像川普总统昨天针对这项罪恶所说的那样，我们必须坚强，我们必须警惕。今天我们向巴黎慰问，为巴黎祈祷。今天法国人民在我们心中。这次恐袭之后，印尼人民可以保持信心，我们会不遗余力地铲除恐怖主义以及它对我们两国人民造成的威胁。我向你们保证，为消除不安的日子，我们的反恐合作会继续下去。
星期四晚间，巴黎发生恐怖袭击，造成一名法国警员身亡，两人受伤。袭击发生时，还有几天就是总统大选的日子了。法国总统奥朗德说，他深信在香榭丽舍大道发生的这种确弱的杀戮是恐怖袭击。伊斯兰国声称对这次袭击负责。伊斯兰国两年来对法国实施了一系列的恐怖袭击，造成了200多人死亡。法国仍未摆脱这些恐怖袭击的阴影。在华盛顿，美国总统川普向法国人民表示慰问，并谴责了这次可怕的暴力袭击。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播报一则简讯。欧安组织一名美国观察员星期天在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附近因乘坐汽车触碰地雷而丧生，同车另外几名观察员受伤。欧安组织目前的轮值主席国奥地利的外交部证实了这一事件。奥地利外长库尔茨要求对此事进行彻查，并补充说，那些肇事者将被绳之以法。事件中，一名德国和捷克公民也受伤，但是已在当地医院进行了治疗。据报道，事发时，这辆车驶过由自称的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控制地区的一颗地雷。欧安组织特别监察团负责人阿帕卡恩表示，他星期一将前往卢甘斯克表达对观察员的支持，并更好地了解那里的局势。阿帕卡恩的一份声明说，欧安组织仍然决心完成使命，致力于为乌克兰人民带来和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约翰·凯利日前表示，美国正在遭到攻击，攻击者包括所谓居心叵测的外国人、本土滋生的恐怖主义、网络黑客等等。而面临川普政府的新预算，国土安全部又将如何应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姚毅你好。
丁章你好。
那么凯利部长今天表示，美国目前是面临着哪些威胁？
是，今天这个凯利部长呢，他在美国的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网络与国土安全中心呢发表了演说。那么在现场有很多的这个包括前这个国土安全部的部长叫做迈克尔切尔托夫，他也出席了，还有很多的美方的这个军队的将领。那么也包括了像是爱沙尼亚的驻美大使，还有一些日本的官员，他们也都出席这次的会议，表示这是一个非常慎重，大家都很重视的一次的演说。那么在演说当中呢，凯利部长说，美国正在遭受攻击，还有这些攻击的人包括了恨美国的人、恨美国自由的人、恨美国法治的人、恨美国价值的人、恨美国生活方式的人。那这些非常多仇恨的这些攻击者呢，则包括了有敌意的国家、网络恐怖分子以及跨国罪犯等等。不过呢，凯利部长他特别提出了，其中有一种人呢，给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最大的威胁，那是哪些人呢？我们来看一下凯利部长怎么说。
所谓居心叵测的外国人是我们面临的真正威胁，他们不辞千里付出巨额代价，透过全球网络进入美国当中。他们之所以居心叵测，是因为他们来自恐怖主义猖獗的地方，或是来自对美国有敌意的国家。这些人付出大量的金钱给国际犯罪组织，将他们从中东地区、亚洲经由中南美洲进入美国。我们无法检验他们，无法得知他们的企图，也不知道他们在美国境内 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在这里，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来。他们偷偷进入，成为我们的邻居，但我们完全不知道他们能做什么。
而除了这些所谓他口中的居心叵测的外国人之外呢，凯利部长也说了，就是说这个本土滋生的恐怖主义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我们来看凯利部长怎么来讨论这个本土滋生的恐怖主义。
本土滋生的恐怖主义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挑战。我们之前面对过恐怖主义的挑战，都没有这个困难。在过去几年，我们看到了前所未有的本土恐怖主义急速增加。光是在过去12个月内，在美国18个州当中有发生36起本土恐怖分子案件，而这些仅仅是我们知道的案例。众所皆知的是，本土恐怖主义极度难以预测跟控制。而是什么促成了本土恐怖主义呢？大部分专家都同意，主要是靠网络的传播。
对，那刚才讲到这恐怖主义界网络的传播呢，所以凯利部长他也说了，其实呢，这些网络上的黑客，也包括国家级的黑客呢，其实也是美国非常大的威胁。我们看一下他怎么说这些网络安全的黑客。Not just bombs and guns
are threatened against us. 威胁不只来自炸弹跟枪炮，同样来自遍布美国的电脑网络。我们一直都受到广泛对手的攻击，而这些攻击者的能力更加高深莫测，当中包括拥有极度精密工具的国家级黑客，也有以企业模式运作，甚至还有客户服务的全球犯罪组织，同时还有从网上购买恶意软件的孤狼跟网络恐怖分子，他们的企图各有不同，从军事到商业，从政治到金融，有时候他们就只是要大肆破坏。他们针对我们的政府网络，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全美国的系统每天都在被轰炸，甚至是每个小时都在受到攻击。我们的污水处理厂，我们的交通系统，我们的电力网，我们的金融产业，以及更多更多。这些攻击者盗窃我们的知识产权、个人资料以及医疗资料。他们是民主的盗匪、破坏者跟敌人，而且还可能更糟。
对，凯利部长刚刚在演说里面讲到，是说这个国家级的黑客也造成很大的威胁。那我们知道说，这近几年来中国的黑客非常猖獗啊，他不但盗取美国的国防机密、商业机密、知识产权，甚至也入侵了这个美国人事管理局，偷走全部联邦政府员工的资料，导致奥巴马政府呢在2014年起诉了5名的解放军的黑客的军官。那么俄罗斯我们当然也知道，除了不但偷窃这个美国国防机密呢，也偷窃美国人民的医疗资料。那甚至呢，在去年还这个以这个黑客网络黑客呢来配合信息战跟宣传战，来试图影响美国的大选。因此凯利部长认为这个网络安全的确是美国国家安全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样
那面对这么多的威胁，那美国方面还是需要有足够的资源来应对啊。那么就不得不提到川普总统的这个新的预算案。那么在他的新的预算案里面是提出要增加国防预算，但是另一方面又削减了很多联邦政府机构的这样预算啊。那么这份预算案会不会影响到国土安全部的经费？那么凯利部长对此打算如何应对？
是，那么这个川普总统的新的预算里面呢，它其实国土安全部将是增加预算的，就是要增加2.8亿美元，也就是6.8%的预算。不过如果你去细看它这个预算案的内容的话，其实这笔增加的钱是要来盖那个川普总统所说的在美国跟墨西哥边界所谓这个又大又美丽的高墙，所以这个钱是要拿来盖墙的，而不是给许多的国土安全部本身要做的事情啊，可能没有办法去动用到这笔增加的预算。而包括了联邦救援事务管理局 FEMA， 就我们知道像是一些风灾或者是一些天然灾害，这是由 FEMA 来管理的，他们去救助美国人民，他们的经费也确也受到了删减。因此呢，凯利部长表示，面对这笔新的预算呢，他必须要来精简国土安全部的这个本身，并且呢试着让这个工作人员更有效率。那么呢，我们今天也看到在会议上呢，前任的国土安全部的部长叫迈克尔切尔托夫也在现场哦。我们看到这个前任跟现任的部长在画面上正在握手。那么呢，在到现在凯利部长他也说了，之前切尔托夫部长所执行的一些国土安全部的政策具有持续性，他们也会继续的来实施，因为他们的确有好处。不过呢，最后凯利部长他也强调说，现在时代已经不同了，我们不要再去想所谓的国防跟非国防，而应该用不同的思维来看待新的国家的安全，这样子我们国家的预算才能够是真正的平衡。我们来看一下凯利部长怎么说。
在我们生活的今日世界，从冷战到最近，我认为总是有着国防跟非国防经费、国防跟非国防人员的分别。 我想现在国防部、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等对外单位，还有国土安全部这样的国内单位，其实越来越融合。我认为未来应该分成安全和非安全，取代简单的国防与其他的分别。看看美国海岸警卫队，海岸警卫队现在肩负了了不起的任务，他们阻挡了来自加勒比海的数百吨毒品，更别提他们南从佛罗里达北到五大湖区拯救了许多人命，他们很了不起，他们做所有的事情都跟我们的国家安全有关，所以不将他们纳入国安考量当中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会说，我们应该采取安全的思维，而不是国防。
是，刚才凯利部长所讲到这个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的预算呢，还为他们仗义直言，说不应该砍他们。的确呢，美国海岸警卫队的预算在川普政府的新预算当中是被大砍1.3亿美元，也就是被删减了12%的预算。那所以凯利部长认为说呢，其实我们应该整体的来看，联邦政府里面很多的单位不代表是说你一定是国防部，你一定拿着枪炮去打仗才是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其他的很多的部门其实也是攸关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应该要予以重视跟考虑。
好的，谢谢耀一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介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叙利亚北部的监督人员报告说，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和美国支持的库尔德部队星期天在距伊斯兰国圣战组织事实上的首都拉卡大约50公里的一个空军基地爆发激烈战斗。叙利亚人权瞭望台和其他一些地区媒体的报道将双方交战称为塔布卡之战。塔布卡是幼发拉底河流域位于拉卡上游的一座城镇。截止到星期天深夜，战斗的详细情况依然不明朗，但亲叙利亚政府的新闻媒体艾马斯达报道说，伊斯兰国组织顽强的抵抗包括在塔布卡大坝附近实施了一次刺杀袭击，导致至少15名库尔德战斗人员丧生。报道说，库尔德部队星期天早间还击退了伊斯兰国的攻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警告那些想毁灭以色列和犹太人的人，他们自己将被毁灭。内塔尼亚胡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举行的纪念600万犹太人惨遭屠杀的大屠杀纪念日活动上发表了上述的讲话。内塔尼亚胡总理说，伊朗和伊斯兰国希望摧毁我们，他们对犹太人的仇恨今天正在指向这个犹太人的国家，我们必须能够面对任何威胁和敌人，自己保卫自己。他说，大屠杀的教训每天都在引领着他，汲取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也是每一位以色列总理的最高职责所在。但是他同时表示，在很多情况下，世界并没有从纳粹德国企图彻底消灭犹太人的历史中学到教训。星期天的纪念活动包括6位大屠杀的幸存者点亮6把火炬，背诵传统的犹太人悼念死者的祷告词。美国总统川普在纽约对世界犹太人大会发表讲话说，无法真正理解大屠杀造成的痛苦、恐惧和损失。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跟南中国海争议有关的报道。菲律宾国防部长登上南中国海中业岛，菲律宾称帕格阿萨岛宣示主权。台湾方面表示关切，有媒体报道说，菲律宾防长登岛并非只具象征意义，而是强化岛上的基础设施。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4月21日，菲律宾国防部长登上了南中国海的派格阿萨岛，也就是台湾和中国所称的中业岛。台湾外交部星期一表示严正关切，并呼吁有关各方采取克制。台湾外交部发给美国之音的电邮说，中华民国对南海诸岛及其相关海域享有国际法及海洋法上的权利，不容置疑，并称近期区域内相关国家采取了导致形势紧张升级的单边行动。台湾希望通过多边争端解决机制，依据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式和平解决问题，并愿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促进南中国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维护那里的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4月21日登上中业岛宣誓主权。该岛是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声称拥有主权的最大岛屿。洛伦扎纳一行乘坐 C-295 和 C-130 运输机前往中业岛，飞机降落之前曾受到中国大陆方面的警告，称已进入中国领空。菲律宾则称他们是在菲律宾领空内例行飞行。有报道说，菲律宾防长此行并非只具有象征意义，而是同时视察修缮中业岛 1.2 公里长受损简易跑道的工程。菲律宾政府还计划加强岛上的其他设施，以便以此为基础有效控制附近其他岛礁和环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4月21日对菲律宾防长登岛一事表达严重的关切和不满，称此举不符合两国高层达成的共识。在此之前，中国曾对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有关6月登派格阿萨岛升旗宣誓主权的计划施加压力。现在看来，菲律宾宣誓主权的计划改由国防部长执行。台湾军事问题专家施孝伟对美国之音说，
杜特尔特虽然本身没有登岛，看着他的防长登岛，意识上还是在宣誓菲律宾对于中业岛的主权。那当然，就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来讲，过去和这些由中华民国在对于抗战结束的时候所接收的这些岛屿，那当然基本上来讲，我想两岸的立场都是一致的，就是基本上这是中华民族的共有财产。那但是现在也由于周边的国际形势的变化，所以我想对于南海的形势还是以就是主权在我，搁置争议，然后共同开发，然后这样的一个方向跟想法为主是。
资料显示，历史上台湾曾不得不放弃中业岛。施孝伟说，
台湾丢岛这个事情其实很久以前这个事儿，这个因为毕竟就是我们知道在1950年代，当时台湾因为本身的这个防务上面来讲就是它比较困难，所以它当时等于是要将可用的兵力都集中在这个台湾本岛，然后避免当时的这个大陆的这个解放战争打到台湾。所以在当时来说，国府放弃这个中业岛是有不得不为的原因啦。
还有资料说，1971年驻守中业岛的台湾军队据称因台风不得不撤离中业岛，前往太平岛避风，随后返回台湾休整。3个月后返回的时候，发现菲律宾已经占领该岛。不过有关菲律宾最后实际控制中业岛的情况似乎没有一致的说法。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七国集团外长日前表示，应该把去年海牙一个国际仲裁庭对菲律宾诉中国的仲裁案的裁决作为未来解决南中国海争端的基础。七国外长还发表了一份联合公报，呼吁各方落实仲裁结果。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七国集团外长4月11号在意大利小城卢卡举行了一次会议，南中国海争端是会议的一个主要讨论议题，欧盟也参加了那次会议。联合公报说，2016年7月12号海牙仲裁庭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做出的裁决，应该是未来解决南中国海争端的有用依据。在那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仲裁中，仲裁庭裁定菲律宾在南中国海主张的水域拥有200海里专属经济权，菲律宾和中国都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方。 但中国拒绝接受仲裁结果，仍然宣称对南中国海绝大多数海域拥有主权。七国集团也重申强烈反对声索方将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军事化的行为，敦促各声索方遵守国际法，不要采取任何单方面行动，比如威胁使用武力、大规模填海造岛、建设据点用于军事目的等等。七国集团还呼吁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尽快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与此同时，菲律宾国防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洛伦扎纳一行四月二十一号登上了南中国海菲律宾实际控制的一个岛屿，并升起了菲律宾国旗。中国称这个岛屿为中叶岛，菲律宾称其为帕加萨岛。在此之前，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一度表示要登上这座岛屿，后来听从中国警告，放弃了登岛计划。2016年6月30号，接替阿基诺出任菲律宾总统的杜特尔特采取了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政策。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说，逮捕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是目前首要任务。司法部正在加紧把向媒体泄露机密资讯的人绳之以法。有报道指出，美国政府正准备对阿桑奇这名澳洲裔的揭秘者提出告诉。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我们要加紧处理，也已经致力于处理一些泄密行为。这件事非常过头，超出一切我所知晓的事情。我们当中具备美国安全业务多年经验的专业人员对于泄密的数量感到震惊，而且其中一些相当严重，所以是的，这是一个当务之急。
在司法部表示要加紧行动之前，维基解密上个月释出近8000份文件。据了解，这些文件揭露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入侵电脑、手机，甚至是智慧型电视的网络间谍工具。维基解密先前公布美国外交部25万份外交电报，以及美国军方数百万笔来自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记录。美国司法部至少从2010年起就已经对阿桑奇展开调查。维基解密2010年公布了数千笔窃取的美国安全档案，虽然必须经过司法部高阶官员的批准才能提出告诉，对阿桑奇可能的指控包括阴谋罪、窃取政府资产以及违反间谍法案。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中文节目。俄罗斯和中国不断加大外宣攻势，美国如何能够打赢这场宣传战？有专家认为，美国可以借鉴过去的经验，重视美国的国际广播等公共外交方式。不过他们也指出，在大多数美国人反感政府支持的宣传，以及美国国内出现文化和政治分歧的情况下，美国内部需要在向世界传递何种讯息以及如何传递的问题上达成一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艾瑞克·布朗在星期二的一场讨论会上说，俄罗斯和中国的执政当局在信息战略上的一个相似之处，就是以中东地区和其他地方的动荡为由，为自身的专制统治证明。
They're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chaos and the instability.
他们都在利用大中东地区和其他地方发生的混乱、不稳定和脆弱性，以此为理由证明专制确实要比发生混乱和动荡要好。
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波士顿学院教授玛莎·贝里斯说，中俄两国在信息战上既借鉴他们过去的宣传模式，也深谙美国的沟通和媒体理论。这两个国家都在耗费大量资源，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进行宣传活动。他说，俄罗斯主要是利用一些民主国家出现的问题和裂痕，试图激化矛盾。中国则是不断宣传中国的伟大，并在这种话语之下尽可能地压制对中国的批评。今年年初，中国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以中国环球电视网 也就是 GNTV 的新名称，向全球广播。来自俄亥俄州的联邦参议员波特曼说，中国每年在对外宣传上的费用高达几十亿美元，而俄罗斯的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每年在华盛顿分台的花费就达四亿美元。哈德逊研究所星期二的讨论将中俄两国的对外宣传和伊斯兰国的信息战相提并论，认为美国目前面临三面作战的局面。但是美国的反宣传行动面临挑战。玛莎·贝里斯说，美国的宪法保证言论和媒体自由，因此美国无法干涉俄罗斯和中国在美国的新闻采编和新闻报道。另一方面，他指出，在经历了二战和冷战的宣传之后，许多美国人对政府支持的宣传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为应对外国政府的信息战，美国于去年年底签署生效的2017年国防授权法中包含有一项反假消息和反宣传法案，要求国务院协同国防部成立一个新的全球接触中心。这个机构于2016年3月设立时的最初职能是应对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的宣传攻势。玛莎·贝里斯说，历史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比如在二战和冷战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美国国际广播，但是很多美国人对此却并不清楚，或是认为没有存在的必要。他表示，虽然在信息时代，美国商业媒体和互联网能为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带去许多信息，但是这些并不足以应对外国政府的宣传。
大多数人从美国媒体上获得的是娱乐，我们的商业新闻媒体只需利润丰厚的市场，其中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没有其他语言的播报，没有其他语言的节目，互联网的确以许多方式将人们联系在一起，但是专制政权学会了如何控制网络，中国就把互联网控制了起来，而且做得特别好。此外，网络上很多的信息资源都是英文，但是有许多人不懂英文。
他所说的美国国际广播包括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等美国政府支持的新闻机构。这些机构在冷战时向苏联境内的人们提供未经过滤的新闻、爵士音乐和反共产主义宣传，被认为对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功不可没。戴维·恩索尔在2011年到2015年间担任美国之音台长，他说，
这是一个有巨大能量的机构，但却面临资金不足的局面。在我担任台长的四年时间和我的继任者领导的一年时间里，美国之音的观众人数增长了50%，但是在那五年里，每年的实际预算都在减少。
他表示，美国之音受众人数的增加不仅是社交媒体等媒体技术带来的，更是人们的需求，因为人们想要获得更加可靠的讯息。但是在美国需要应对外国宣传机器之际，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美国国际广播不仅在资金上捉襟见肘，也受到美国国内一些人士的质疑。玛莎·贝里斯说，美国之音近年来遭受左右夹击，左派认为美国之音是政府宣传工具，对此感到反感，而右派则认为美国之音的作用太软，不够锋芒毕露。贝里斯说，他不否认美国之音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是这个政府支持的新闻机构确实拥有许多优秀的非英语类节目，向世界展示美国观点。他认为，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美国国际广播有三项核心使命，这三项使命也具体体现在美国之音宪章中。首先是客观公正地报道播报语言所在国家的本土新闻，以及国际新闻和美国新闻。其次是真实讲述美国故事，包括美国的社会、文化、政治和制度。这既可以应对外国有关美国的敌对宣传，也可以矫正美国娱乐节目中所传播的扭曲的美国社会图景。第三个使命则类似公共外交，即维护和解释美国的政策，阐释美国的基本原则、理念、利益和意图。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六月将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正式成员。与此同时， 俄罗斯开始积极推动伊朗加入上合组织。有分析认为，俄罗斯想借此削弱中国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最近结束的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决定，各国外长将关于完成接收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程序并给予基本组织成员国地位的问题提交给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元首理事会。上合组织两年前启动了接收印巴成为正式成员的程序。人权团体一直长期批评上海合作组织是侵犯人权国家和专制政权所组成的俱乐部。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加入之后，上海合作组织的形象可能获得改善，但上合组织也可能将因此发生变化，因为印度与中国之间的矛盾、印巴冲突、中印、印巴之间的互不信任也将被带入上合组织。上合组织的所有决策都在各方讨论和妥协的基础上做出，印巴两国加入后也将使上合组织的运作变得复杂化。上合组织最近几年特别强调加强安全合作和打击恐怖主义，以及加强成员国之间在反恐方面的情报交换，但印巴两国都分别指责对方支持恐怖组织，上合组织未来如何协调情报交换也是未知数。但主导上海合作组织的中俄两国官方至少在公开场合都对上合组织的扩充持乐观态度，两国都强调印巴加入之后这个组织将变得更加强大。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印巴加入后上合组织将会覆盖全球43%的人口以及世界经济总量的24%。南亚问题学者杜纳耶娃说，印巴两国自己还需要做许多工作才能够最后确定加入上合组织。杜纳耶娃说，现在是对这两个国家开了绿灯，但问题是这两个国家必须通过加入上合组织的所有政治文件，如果他们到夏季能来得及批准这些文件，才可以说他们到那时会成为正式成员。上合组织尚未开始消化印巴加入后所带来的影响，但是俄罗斯已着手推动伊朗加入上合组织。俄罗斯军队目前正与伊朗的革命卫队以及伊朗所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民兵在叙利亚配合作战，俄罗斯与伊朗日益走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这次上合组织外长会议上表示，由于对伊朗的制裁已经撤销，伊朗现在完全符合加入上合组织的条件，俄罗斯期望在6月份的上合组织峰会上能够启动伊朗加入上合组织的程序。伊朗的加入可能使上合组织未来变得更加不明朗。伊朗目前试图扩大在中亚地区的影响，伊朗同上合组织成员塔吉克斯坦在民族、语言和文化上拥有相似的背景，但伊朗因为支持塔吉克斯坦国内的主要反对派，这是过去一直非常密切的伊朗与塔吉克斯坦的关系最近两年恶化。学者杜纳耶娃说，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一年前曾封杀了伊朗加入上合组织的企图。另外，伊朗激烈的反美和反西方立场更使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等国担心伊朗的加入将使上合组织未来突出反美反西方色彩。杜奈耶娃说，在伊朗是否应成为上合组织成员国的问题上，伊朗国内也有不同的看法，不过俄罗斯确实感兴趣伊朗加入。杜奈耶娃说，伊朗总统鲁哈尼最近访问莫斯科时提起过这个问题。鲁哈尼说，伊朗准备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也准备加入欧亚经济共同体，普京已向他承诺将会坚决支持。对中亚地区拥有很大影响的另一个地区大国土耳其也有意加入上海合作组织。 塔吉克斯坦之外的其他中亚国家因为属于突厥语系民族，同土耳其关系一直密切。土耳其领导人埃尔多安去年年末表示，作为加入欧盟的替代方案，土耳其将寻求加入上合组织。土耳其几十年来想加入欧盟一直没有结果。埃尔多安说，在加入上合组织的问题上，他已经获得了普京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支持。莫斯科的一些外交分析人士说，中国原来不太希望上合组织扩充，因此一直在抵制俄罗斯的扩充企图，但俄罗斯担忧中国在中亚和上合组织影响的不断扩大，希望能够借此削弱中国的影响，因此俄罗斯积极推动本来不太积极加入上合组织的印度成为正式成员，希望依靠印度来平衡中国，而中国则利用巴基斯坦来制约印度。俄罗斯也在积极利用欧亚经济共同体以及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卫条约组织等多个平台，加强同中亚国家在经济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这些平台的功能可取代上合组织。分析人士说，中国也在为上合组织可能的衰落做准备，因此正加强同中亚各国的双边合作。另外，中国还主导建立了中国、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合作机制。中国外长王毅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会议期间也举行了双边会晤，王毅将会在近期访俄，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七月初访问俄罗斯做准备。两个星期前，在阿斯塔纳还召开了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会议，在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的要求坚持之下，会议所起草通过的文件特别加入了应对和打击颜色革命的有关内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位研究中国宗教的学者表示，虽然中国当局对基督教进行不断打压，但是中国的基督教徒人数却在快速的增长，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信仰宗教，以此来寻找更加超越的人生意义。下面是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政府近年来在宗教领域的一些行动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也引发国际人权组织的批评。不过，美国普渡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星期四在华盛顿一场讨论如何应对基督徒在全球遭受迫害的研讨活动上说，那些有关中国基督徒遭受迫害的报道确实是事实，但是还有一个不应忽视的故事是，许多中国人在复活节受洗成为基督徒，北京的一个教会每两个月都会有大约20人接受洗礼皈依基督教。他说尽管遭受迫害，但是基督徒的人数在不断增长。他说中国的基督徒人数从1980年的600万增长到2010年的6700万，年增速高达 10%。基督教新教被认为是在中国人数增长最快的宗教，但并不是唯一一个经历复兴的信仰。中国在过去一二十年间同样兴起了修建寺庙和清真寺的热潮。一些学者和分析人士认为，现代化带来的物质生活上的富足，但是精神生活上的缺失，以及过去支撑几代人精神世界的共产主义信仰的示威，是宗教在中国民众间复兴的原因之一。纽约时报特约记者、前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张燕，在其刚刚出版的《中国的灵魂：毛之后的宗教回归》一书中，援引一位受访者的话说，现在我们很多人已经不穷了，但是我们仍然不开心，我们意识到有什么东西缺失了，那就是我们的精神生活。有数据认为，中国目前有3亿人信仰宗教，其中约2亿佛教和道教信徒，约5000到6000多万基督教新教信徒，约1000万天主教信徒，2000到2500多万穆斯林，还有约1.75亿人信奉民间信仰或小众精神实践。 对于各种宗教信仰的复兴，中国政府的态度却有不同。正如张燕所指出的，习近平也许对佛教有好感，但他对基督教似乎有点看法。有分析人士认为，佛教和儒家思想这些被认为是易于控制的传统宗教信仰，也许是共产党所支持和认可的。这从习近平曾经亲赴曲阜参观考察孔府和孔子研究院，以及接见星云大师中可略见端倪。但是基督教等信仰则被认为是需要警惕的。杨凤岗教授认为，
中国政府对于基督徒的这些逼迫，其中一个原因是出于他们意识形态的，就是无神论的意识形态，还是对于各种宗教都有担心。然后再一个是就现实的基督徒的人数增长太快，让他感觉到受到了一种威胁，因为基督徒有教会是一种组织。
宗教中国化是近来中国政府在宗教问题上反复提及的词汇。习近平于去年四月罕见地主持了往往由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主持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他在会议上警示人们提防境外势力对宗教的干预，坚持宗教的中国化方向。一些宗教人士认为，宗教中国化的实质是将宗教变为共产党统治的工具。杨凤岗教授认为，宗教中国化难以实行，可能还会适得其反。
基督徒来说，他们的中国化在文化的含义上一直自己在做努力，不需要政府进行推动什么。他们在用中国的语言讲话，他们在用中国的故事解释，所以这些都已经在实现，不需要政府去推动。政府可能想要推动的是说他在政治上更加服从现在的领导，可是这个东西如果强迫的太多的话，可能只能引起反作用。
在基督教不断发展壮大之后，中国的基督徒是否能够迎来自由？杨凤岗教授是谨慎乐观的。
对，从中期长期来说，我是乐观的，因为基督徒的增长已经过了一个关键点，就是已经不可能再被停止。已经上亿人是基督徒，你不可能把他们全部给杀掉或全部关起来，都已经做不到了。从这个角度上讲，如果政权想维持下去的话，只有采取妥协的方式，接纳基督徒成为平等的中国公民。
他在几年前曾有过一个颇为惊人的预言，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基督徒国家。基督徒人数超过2.47亿。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我们继续关注中国大陆。一个星期前，在出租房遭暴力绑架的北京维权人士倪玉兰女士和丈夫，被迫到安定门派出所报案后，一直无处可住，借宿在接待大厅内。近日，派出所以装修为由，将他们待的位置围挡起来，并放置有毒装修和化工材料，令两人出现了中毒的症状。同时，美国驻华大使馆官员探望了倪玉兰，表示已向中国的外交部要求干预这起损害人权的事件。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去年三月底获颁美国国务院2016年国际妇女勇气奖的倪玉兰以及家人，4月15日深夜被从刚刚搬入几天的出租房暴力绑架驱逐。倪玉兰夫妇16日凌晨被迫到辖区安定门派出所报案，要求立案。倪玉兰由于家中东西及身份证等证件被抢，且4万多一年多的房费不获退还，只得在派出所接待大厅内露宿。曾多次被阻挠租房或被强行赶出出租屋的倪玉兰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派出所裴副所长21日叫来多位民工，在他们夫妇暂时留宿的地点搭建围挡，把他们围在里面， 并摆放大量各种有毒的化工原料和材料。女以兰表示，本来就有病的他们第二天便出现中毒症状。
我就出现了那个头晕、恶心、咳嗽，我有严重的这个呼吸这个疾病，有毒的这个物质呢，就是呛都喘不上气来。
上医院看去了吗？
我们去了医院，也那个服用了一些药，但是效果不是太好。
他们为什么把那些我看那照片好些那个桶啊什么东西都堆在那儿呢？
他们那个是想把我们驱赶，不让我们在这派出所待着，因为我们得到派出所来是求这个人身安全和财产的这个保护的。
那些东西不就不能给他搬到外头？我看就在你们身边呢。
是啊，派出所呀，一个姓裴的副所长让他们这些民工这么干的。他们那不让我们动，还弄了一摄像头，说怕我们偷他们东西。那个副所长说的是为了防止我们偷他们东西，就是侮辱我们吗？
记者星期一致电安定门派出所值班电话，几次都无人接听。另一个电话称是110报警电话，不了解情况。下身已经瘫痪的倪玉兰和丈夫近日再次被驱逐，被迫露宿派出所，以及遭有毒材料侵害的消息引发外界强烈关注，许多网友在网上发消息声援。倪玉兰表示，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官员由于进不了派出所，便约倪玉兰出来询问遭到逼迁的情况，并请她吃饭，因为一个多星期以来她在派出所基本上是以吃面包为主。她说，
他们呢请我们吃了饭，也给我捐了衣服还有那个鞋，告诉我们已经向这个外交部呢就是反映了我现在受害情况。外交部说他们还不知道这个需要调查，他们呢说呢会坚持来关注我，告诉我说美国大使馆永远站在我的身边支持我。
倪玉兰此前曾对美国之音表示，近年来他们寻找住所处处受到警方的干预和阻挠。四月初他们刚搬进出租屋四天，中介就跑来跪求让搬家，心软的倪玉兰同意搬走。但是当他们看好房子需要签合同交钱时，中介和房东又变卦，说只能将他们已交的一年四个月的4万多房费退还7000多元，因为其他钱都已经用于打点东城区分局局长、东城区政府领导和房管局的领导。随后中介4月12日发短信说要在4月15日上午9点把他们赶出出租屋。女以兰发消息请朋友来帮搬家，没想到中介和房东却提前一天带多人冲进出租屋，砸碎玻璃，拆除门窗，剪断网线电线，毁掉电表，切断水管。而到了4月15日深夜，女以兰和丈夫以及女儿遭房东和中介带7-8名男子暴力绑架，连鞋子都来不及穿就给强行塞进车里带走，带进不明之处丢弃，出租房的东西则不知被丢到何处。倪玉兰本人的身份证、户口等证件和现金等也失踪。曾是律师的倪玉兰10多年来坚持为不合理的强迁受害者和自己维权，期间倪玉兰和丈夫董继琴曾多次被判刑坐牢或被关押。据信2002年倪玉兰遭两民警殴打，摔断尾骨后被关押判刑，但因伤势没有得到救治，下肢瘫痪，被迫以轮椅车代步。美国驻中国大使洪博培2012年2月曾到倪玉兰临时住所看望他。同年倪玉兰获得荷兰人权捍卫者郁金香奖，但无法前去领奖，她女儿准备代为领奖也被拦截。倪玉兰还获得美国国务院颁发的2016年国际妇女勇气奖，时任美国国务卿克里去年3月29日将这个奖项颁给全球14名妇女。倪玉兰曾被阻拦赴美领奖，护照遭冻结。 在颁奖前的3月26日，有关当局派人以暴力方式将她和丈夫赶出在东城区的出租房。女与兰对外发紧急呼吁称，一群人踹门而入，将她先生董继琴连踢带打的拖出屋，按在院门口地上用脚踩，并强行将他们的东西扔到院外。女与兰本人也被扔在院门口。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呢，我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张燕，我是主持人杨明，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肺结核是一种由来已久的疾病，其历史与人类历史一样久，目前是全球传染疾病死亡率的主要原因。肺结核几乎是所有地方的健康问题，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但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问题严重性超过柬埔寨。柬埔寨人口近1600万，是世界上肺结核发病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每10万柬埊寨人估计有380人感染。柬埊寨总人口的2/3携带肺结核病菌，每年大约13000人死于肺结核。美国政府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与柬埊寨卫生部的国家肺结核和麻风病控制中心合作，努力减少肺结核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最近举行的全国肺结核会议的开幕式上，美国国际开发署驻柬埔寨办公室的蒂娜刘说，在柬埔寨尽管已经取得很大成就，但是肺结核仍然是当地沉重的负担之一。他说，因为这个原因，肺结核仍然是美国国际开发署柬埔寨办事处的优先议题。从2000年以来，我们已经大幅度减少了漏诊肺结核的病例。美国国际开发署和柬埔寨国家肺结核和麻风病控制中心合作，制定确定遗漏病例的创新方法，例如对寺庙内老年人有针对性的进行筛选，提高儿童肺结核的诊断，加强医院各科室之间的联系，在其他科室发现有肺结核症状的病人时，病人能够进行肺结核转诊。现在的目标是在2035年消除柬埔寨的肺结核。蒂娜刘说，美国国际开发署致力于继续参与全球的遏制肺结核的合作，以及与国家肺结核项目、公民社会、私营行业的合作，支持全球范围的肺结核控制努力，包括在柬埔寨。他说，看到国家肺结核项目取得的显著成绩，我们在柬埔寨能尽一份力感到很骄傲。我们随时准备帮助实现在2035年消除肺结核的目标。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